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同太平洋十个岛国协议落空，北京持续封控，越嚟越多居民企出嚟反抗。因人权问题，瑞士同中共贸易谈判陷僵局。喺唔喺印度设厂，为呢件事马斯克面临抉择。北韩亦解封啦，北京封锁消息。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之际，中共试图全面控制南太平洋岛屿战略要地。但5月30号传来消息，中共为10个太平洋岛国设计的从安全到渔业的全面新协议被否决，中共的企图落空。中共外长王毅从5月26号到6月4号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展开访问，目的是同十国签署中共事先准备的区域性安全合作协议，包括警务、安全、数据通讯和海洋渔业等多个领域。在30号，王毅同十国的外长在斐济进行了高级别会议之后，太平洋岛国共同决定不同中共签署全区域的贸易和安全协议，并在下午做了宣布。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表示，太平洋国家的态度是一致。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新区域协议的讨论中，我们都将各国的共识放在首位。王毅则声称，中共将就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以及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建议发表自己的立场文件，还说今后进行持续和深入的讨论和磋商，以形成更多的合作共识。这次会议的很多细节没被公开披露，但中共驻斐济大使钱波事后承认，十国中一些国家对已以协议的具体问题上有担忧。路透社曾经报道，中共的协议草案引起受邀国家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的反对，该国总统帕卢埃洛还警告其他国家不要签署协议，担心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冷战。而同台湾建交的帕卢共和国总统小威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国家能够从过去的创伤中吸取教训，并曾经警告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和中共签订广泛的贸易和安全协定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外界亦相信王毅这次南太平洋岛国之行计划落空，同欧洲、新西兰和美国等国的担忧和共同努力分不开。随着六四临近，中共在各地特别是北京的监控和防范越来越升级，但北京当局越害怕什么就来什么。随着封控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北京民众企出来反抗了。一则在27号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警察半夜破门而入，要拉居民去隔离。北京居民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对口头下达指令就是不配合。该女士拒不外出隔离，指出你要觉得我违法，你就叫有关部门来找我。警察态度强硬，反复质问居民是要规定还是要自己的感受。居民愤怒地说，你们是在办案对待罪犯吗？我们是罪犯吗？你们还是要我们配合？那是两回事。另一个疯传的对此影片发生在北京百里庄的封控小区的街头午夜发布会，被网民称为巅峰对决，难得一见。一群居民质问，凭什么被划为封控区？张姓张的武装部官员被问到哑口无言。在影片中，该姓张的官员回复说，是因为之前确诊的那个人复阳了。居民问，那个复阳的人是北京感染病例的第几例呢？该官员却答不出，引来一片居民大声拍手和大笑。有网民说，问第几例意义太大了，因为整个核酸检测就是一个大骗局，都是假的。CT 值都隐藏了，讲白啲就是20大了，要控制人，不符合的都控制住。北京市民仲是挺猛的。北京人比上海人厉害得多了，问题要问要害。共匪怕的就是逻辑和道理，同他们讲逻辑讲道理，他们就傻了。等到老百姓都没饭吃，就该闹事了。 如今科技如此发达，按道理讲，冇饭食嘅情况好难出现，但系喺错误嘅领导下，依然出现冇饭食嘅情况，可见苛政猛于虎，科技救不了腐败嘅朝廷。清零目前仍然系中共当局嘅政治红线，但舆论认为以政治手法处理疫情，只会更加激化民众嘅抵触，甚至反抗。另外，六四临近，北京出现一系列嘅异象，以疫情为由封锁咗天安门，解散咗几间大专院校嘅学生。天安门母亲发起人张先宁对自由亚洲表示，怀疑当局今年改变咗监控方式，由派人监视变成阻止佢哋接听境外电话，令佢哋无法同外界接触。另外，作家江其生、知名调查记者刘虎、法学界权威张千帆、史学家张立凡等人的电话亦发生通话受阻的问题。北京当局对特定人士实施封锁境外通讯，但在具体操作上可能因为技术等条件呈现多种形式，但截至目前外界仍然难以了解相关措施的限制规模。瑞士和中共在2013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谈判更新已经陷入停滞，那是因为瑞士政府坚持对中共当局的人权侵犯纪录保持更加批判的态度。路透社报道，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当时还是北京和欧洲大陆经济体达成的首个这一类协定，为了将关税减免范围扩大到更多瑞士产品，并能够将协定内容扩大到包括可持续性的项目，瑞士方面一直在寻求协定的更新。但是瑞士媒体5月29号透露，北京方面摆起架子不参与。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向瑞士星期展望透露，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不可能就应该更深入探讨的共同主题清单达成共识。周日新苏黎世报的报道称之为中国僵局，话显而易见，那是因为瑞士对中共的人权纪录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立场。瑞士议会国民院的法律事务委员会最近还通过了一份倡议，认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并予以谴责。中共一向以霸道的经济胁迫手段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政治意愿，否则动辄实施禁止对方产品进口等一系列报复行动。但瑞士政坛似乎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瑞士国会下议院去年9月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改善与台湾关系法议案，要求瑞士联邦委员会提交报告，在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领域方面逐步深化和台湾的关系。去年3月，瑞士政府还发布了该国首份的中国战略文件，强调两国在价值观上存在巨大差异。瑞士外长并表示，要更严格地审视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引起中共大使馆大怒。有观察认为，面对欧洲醒觉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共只会更加色厉内荏和失去自信。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 Elon Musk 早在去年8月就表达了在印度设厂的愿望，但目前却面临一个抉择，因为印度方面声明反对特斯拉在印度销售该公司在中国上海生产的汽车。印度道路交通和公路部部长加德卡里在上个月举行的2022年瑞新纳对话 Ricina Dialogue 上曾经表示，如果马斯克准备在印度制造特斯拉，那没问题，印度已经具备了所有的能力，拥有所有类型的技术，亦有供应商。正因为如此，特斯拉可以降低成本，它在印度是受欢迎的，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又补充说，假设马斯克想在中国制造，在印度销售，那对印度来说不是一个好建议，我们对他的要求是来印度在这里生产。加德卡里还指出，印度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亦提供了很好的出口机会，马斯克可以从印度出口特斯拉汽车。 马斯克5月27号却在推特上表示，如果不允许特斯拉首先在印度销售和维修汽车，这样该公司将不会在印度制造汽车。特斯拉不会在任何不首先允许我们销售和维修汽车的地方建立制造工厂，这令到特斯拉和印度在当地建厂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印度政府坚持要求特斯拉首先承诺在该国开设一家制造厂，以便它可以在印度本地组装汽车，并在特斯拉希望出售它的汽车之前遵循高额入口关税。特斯拉的计划相反，正在寻求更低的印度入口税，以便在承诺在该国建立制造基地之前，先通过销售更便宜的入口电动汽车来测试市场。马斯克去年夏天曾经在推特上抱怨，他希望在印度推出特斯拉汽车，但该国入口关税是世界上至今为止所有大国中最高的。5月29号，微信账号燕朝鲜发布的一则刚刚平壤宣布全面解封的消息在朋友圈热传。消息称，刚刚通过在平壤的渠道得知，平壤已经于当地时间12点，亦就是一个钟头前全面解封，恢复一切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目前街道上已经能够看到群众出没，他所配的图片是北韩街头涌动的人群。消息还提到北韩疫情的最新消息，据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29号通报，截至28号18时，全国的一日新增发烧病例89500宗，痊愈病例106390宗，较前一日减少12230宗。从4月底到5月28号18时为止，全国累计报告发烧病例3448880宗，其中痊愈3262700宗，亦即 94.602%。 尚在接受治疗的是186110宗，亦即 5.396%。 根据燕朝鲜账号所言，他们提供可靠的北韩资讯，因为他们在平壤有人。时评人士周晓辉认为，在平壤有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但由于北韩是封闭国家，他的官方提供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只能作为参考，而平壤全面解封所展现的街头的人潮亦极有可能是群众演员在度表演。但无可否认的是，北韩的疫情应该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亦可以从北韩没几耐前从倾向于打疫苗到再到拒绝打疫苗这个侧面看得出。有意思的是，这则消息发布之后，中国大陆全网热传，但几个钟头之后，消息就被封锁了。再打开页面，显示的就是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周晓辉认为，如果说中共全网封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最新演讲，是为了防止国人了解美国对中共全方位竞争政策，这样对北韩疫情的消息进行封杀，就令人感觉中共实在是太不自信。但是连倒数第一的北韩都不抄自己的功课，都在疫情中超越自己了，那不是反过来证明自己的措施都是好愚蠢吗？这样令中共尴尬的北韩的消息亦只好封杀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